弟兄姊妹平安啊，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被受邀请在 BLC 的平台里面分享。今天的我的分享的那个课题是比较多关乎我在这20年来在欧洲的服饰吧。当然也多一点点是关乎我自己的家族，我自己的教育背景。然后做点介绍啊，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19、20节当中呢，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自己的一点介绍吧，然后也跟今天的事情其实有关系的。在上个世纪，我父亲跟我的这个祖父是从中国南部移民到马来西亚。那么我母亲跟我的外祖母是因为世界第二次大战，是被逼逃离逃亡，真的像难民一样这样子，然后坐船帆船到。马来西亚，我还有这个家族呢，都住在吉隆坡。那么我父亲因为在马六甲一个小生意，就搬到马六甲去，所以因此我就诞生在马六甲。我父亲是很喜欢这个英文教育的，他看到马来西亚是英国的这个殖民地啊，那么在这边很多人讲英文，找工作比较容易，所以就我有我在家里面有五个弟兄姐妹，我是最小的，我两个跟两个姐姐就送到英文学校去念书，所以他们不太会讲中文。我母亲的家族呢也是讲英文，所以我们家族里面呢都是这种在喜欢这个向西方看这样子哈。这个状况里面这个文化里面长大。所以我们沟通的时候常常是用英文的讲话的，不是用普通话。那么但没有这个想到出乎意料之外，就是很突然的，我父亲在马六甲就是去世了。那时候我小时候大概3岁吧，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我母亲呢，是一个比较喜欢中文的一个女生，就把我送到中文学校去，所以我小学是有机会念到中文。虽然我以后在中学或者是高中、大学念硕士班、博士班，我念的书本主要是英文。我在大学我是工程师，是念工程系，我是土木工程师，所以那以后我念的神学也是念英文的，可以说是带领我的一生嘛。特别是我以后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几年，我去念神学，那么这是马圣，是我现在服侍的圣经学院，整个名字叫做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那么我们能够在这边也被邀请来成为他们主会师之友，到美国念书，到英国念书，回来这个马圣来这个服侍。那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会用中文啊的一个原因吧。那么我现在就住在这个校舍的3楼啊，就住在这边向大家说话的。我现在就分享一下在欧洲的事工好吗？因为在2003年，上帝差派我到欧洲做宣教士，所以那边有比较多的欧洲的服侍的机会。那么对我来说，我有这种的负担吗？自己主动到欧洲去吗？老是说在亚洲长大的亚洲，喜欢在亚洲服侍。那么跟圣经有一个片段呢，有点相似的，跟谁相似？跟保罗有点相似。 这个片段就出现在《使徒行传》16章第八节、第九节。出现第十六章的时候，是保罗和他同工一起到这个土耳其，当时的土耳其哈，就是亚细亚那个地带，那传福音。那么他们说，圣经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上帝很带领保罗和同工去服侍。他想去的地方呢，本来想到亚细亚去的时候，主说你不要去。以后又想到。又想到这个去北方，这个提推尼去的话，那么主说你不要去，他们就因此被逼呢，连续，这个小小的县叫美西亚，那么就来到特罗亚这个海港这边。那么我想，不是很多人有机会去特罗亚，是吗？这个海港哈，2000年前特罗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因为在君士坦丁时代呢，曾有人建议是说，能够以特洛亚这个做城市呢为罗马帝国的首都啊，所谓的那个东罗马时代哈、啊，所以特洛亚不是个小镇，不是个小城啊，其实是个蛮大的一个城市的。当然这个非常可惜的没有做成哈、啊，以后这个君士坦丁堡啊，就是伊斯坦堡，以后成为这个东罗马帝国的这个首都了。那么在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发生了，在第十六章第十节说，保罗既看见这意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边讲到一个意象，他在晚上的意象，所以上帝感到说你应该去马其顿了。因为这个意象，他看到个马其顿人呼叫他说：“你过来到马其顿帮助我们吧。”这种的这个意象，我想这个意象对保罗来说有点惊讶，因为他本来的那个旅程呢，并不是想去的。他本来的计划是到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部那个省，就是所谓很出名的啊那个教会。所以没有想到那么快到这个马其顿去的。那上帝既然给他看到意象的话呢，他就改变主意了，他的方向就改变了哈。那么所以这个马其顿意象，对保罗来说，他的宣教型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对我来说，我的经历就很像保罗所经历过的一样。我本来的意象呢，不是要到所谓的马其顿去的。是在亚洲地区的，那上帝有他的心意吧，要改变这个行程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去过特罗亚吗？我刚好在几年前去过特罗亚哈。那么我在这边呢有一个视频很短的哈，要是你想看的话，给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特罗亚哈，好吗？刚好我带了一个团队从中国去特罗亚。那你有点感触和感受一下，那特别是什么这样的情况？听有人在喊啊！
保罗，
好，
保罗，去哪里了？回来吧！
大家好，我拿了两个保罗石头。
哎呀，我太孤独了。
这个可以做吊坠了。
这是哪里捡的？
这个，给我这个好看吗？
好，
这就是保罗所在马其顿见过的马其顿这样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这个马其顿意象对你来说有什么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有什么共鸣呢？可能不是很多吧，因为可能你可能不是很清楚到底马其顿是什么东西的。 马其顿是一个地区啊，它也是一个种族。马其顿人有见过没有呢？我记得在2015年，我在提桑雷加这个开一个训练会议的时候，我们的司机在提桑雷加专门开车带我们到这个码头，就贴上人家的码头，看到吗？这个码头，这个海港很出名，因为是个自然的海湾。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地方一个很出名的人，他就是马其顿人啊，不但是普通的马其顿人，是马其顿的王子，他叫亚历山大。所以保罗想去马其顿的话，肯定是跟亚历山大是有关系的嘛，对吗？所以我去到特洛亚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到古代的这个地方不单单叫特洛亚那么简单，它叫这名字。我想你们在美国这个节目应该看得懂这个名字嘛，是吗？叫 Alexandria Troas， 意思说这是亚历山大的特洛亚啊，亚历山大的特洛亚是古代2000年前已经有的名字来的哈，这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哈。这个地区它的大本营啊，就是马其顿人，马其顿族住的马其顿的地区。其中两个大城市很重要，就是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就是最重要的城市了。所以保罗就因此呢愿意呢去到这边给你们分享啊。那么这是我在2003年去美国侍奉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对我来说那时候总觉得是我刚服侍几年在圣经学院里面，总觉得请问大家弟兄姐妹听到我的说话吗？
有。
现在
有问题吗？听到吗？
就是因为收信不是很好，断断续续这样子。
你的视频如果试着关掉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OK， 或者我换一个网络吧。好，要是有问题的话我再把我再把那个视频关掉吧，好吗？
行。
你们看到我的这个一家人的图片吗？看到吗？
可以。非常
清楚。看到我一家人的图片吗？
可以，非常清楚。
有。
英国回来，英国全职服侍，甚至是用宣教士的身份来服侍的，没有想过。那是应该是2001年吧，或者是2001、2002年的，我在教这个属性传，就是刚才所念那个片段。我是主修新约的老师，所以我在教属性传。我在说很感恩，很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肯听主的声音，他竟然快一点到欧洲去。我说，因为保罗所看不到的一个景象的局势，上帝老早看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以后的第六、七世纪，当回教势力崛起的时候，他许多的宣教的工厂、许多工、许多重要的这个站、宣教总站都是被扑灭了啊。剩下的就是属于欧洲的地区，福音从欧洲开始转到世界各地区。我说感谢主，保罗愿意去欧洲很难得哈。这虽然他的行程被打乱了，他愿意去哈。当我这样子说、这样教的时候，那刚好那时候这个欧洲的 机构呢，这个呼吁我到欧洲服事，我心中一点是不太愿意去，老实说那时候。但我在祷告用了一年多时间，将近两年时间祷告。那么当我在说啊，保罗很感谢主，保罗顺着上帝的心意，不是自己的心意，他转移他的宣教路程到了欧洲去。所以这个我在讲的时候，上帝也指责我说，那你呢，你怎么样，这样子的。所以他今天对我来说很特别哈。所以因此是我比较愿意去这欧洲服事啊。那么这就在2003年我在英国伦敦北部一个城市一个小镇那边所服事的地方是 COCM 圣经学院。这个圣经学院是由一个中国人所开办的一个机构开办的啊。他名字叫王永德牧师，他是1950年开办这个差会。他本来在早几年前他刚来这英国不久啊，之后我们在1949年这个中国政治这个变乱啊，所以他就不能回不去，以后没有回去，一生也没有见到他的家人了。那么但是他在这个欧洲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华人跟当地的内地会的机构说，你怎么不向华人传会，在伦敦很多华人呢但是很可惜的，那个差会的人是说我们没有同工，所以上帝感动他说，那么你自己应该开始这个差会向华人传福音了。所以因此他在1950年就开始这个差会了。Yeah, 所以1950年开始呢这个差会就在各欧洲各城市开了很多的这个开始了很多的这个教会啊。其中的第一间华人教会在欧洲第一间就是伦敦这个中华基督教会。是在1950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时候呢王一德牧师跟史卫同一起在波切岛之下诞生了这间华人教会。现在这间华人教会已经有好几间分堂在伦敦在各地了。那么我在这个差会里面呢，就因此呢就在开始在英国，特别是英国跟欧洲法国西班牙或者是荷兰等地呢，就有一些服事的机会，特别是在主要是英国大学或者是神学院里面的服事。那么现在英国有150间英国华人教会的团契。我想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上帝感动王一德牧师开办这个机构，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那么过了那么多年在欧洲服事，在2015年美国的王永兴牧师就邀请我参与这个在欧洲，不是西部，东部东部一个施工。这是在2015年9月份我在匈牙利开了一个会议。那么欧洲的吉普赛人是我们的对象。什么叫吉普赛人呢？可能英文的话你可能比较熟悉吧，它叫做 Gypsies, 可能也听过吧，什么 Gypsies 在欧洲东欧的话比较多哈，集中比较多，他们都比较属于那种是社会人士比较低层次的人士。但是你到我们农村去的时候呢，孩子们都非常的热情的，不管去什么城市都好，只要你肯进去的话，看望他们的话，他们都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主动的啊，你不需要找他们，他会出来找你的。至少在天上人家附近一个城市去那边的时候，他们都很愿意跟你拍照啊，你说 hello 啊，这样子啊。那么而且在那个阿尔巴尼亚那边很多吉普赛人但我看到那边施工做得很好，并且呢看到他们很多人愿意信主，特别在这十来二十年当中。很多人不知道在二战期间，当希特勒杀死600万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呢，有另外一批人也死得很惨了，就吉普赛人领受同样的命运，这个死亡的啊。而且很多的这个死亡就是吉普赛人所遗下的遗体，或者是看见鞋子因为人被丢在河里面，剩下这些鞋子在岸上，可能。所以在二战期间有大概是50万的吉普赛人被杀死了，是很少人去记录或者是去关顾知道这事情的啊。到目前为止，他们是经过了好几百年从印度北方移民到东欧来，受到很多人的歧视，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 包括这左边这位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在说他从小就被人欺负了，被谁欺负呢？邻居欺负吗？不是，在学校被朋友欺负吗？也不是，被老师欺负啊！每次到一他到班里面上课的时候，老师要坐最后一排最后位置，你举手问什么，人家不理你的这样子，所以你可以读了六年的书还不识字啊，非常可怜。所以吉普赛人的生命是永远是被人这个标榜为小偷吗？强盗吗？那么我想，这是个偏见，老实说，有蛮多人，他的生命是苦但不至于完全是败坏，包括这三位朋友们，他们是信主的人，生命上帝改变，他们的见证非常好。所以在欧洲，我们说最容易归主，以后会成为很大的群体，在欧洲里面呢，就是吉普赛人。是英国人的报道来说，应该是以后欧洲最有道的群体的族群呢，就是吉普赛人。所以我们常说欧洲是个很黑暗的群体，欧洲是很难传福音的地方，对，但有一个群体是比较容易传福音，所谓的后门，我说可能白人这个弃绝福音，但是另外一个族群吉普赛人，他们对福音是敞开的。我就拿个例子嘛，我到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跟我同工去那边，我们的大巴下车的时候，我们就下车第一次见了这几个小朋友哈，年轻的是23岁吧，大概这样子哈。我他们说我在一个小时之后我会在这地方开会，之后我来这边，我们做些表演给你看，你邀请你的朋友过来看我们这个表演好吗？这几个小孩这个就带了78个人来，一个小时之后哈。那我在以后聚会这之后呢，我发现到有好多人愿意觉知信主的啊。他们知道这需要很多的 follow up， 需要很多的栽培。但我说他们对福音的开放度是我在从来在世界各地跑的时候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开放度。无论如何，长话短说，这个东欧的吉普赛人是蛮痛苦的，因为特别是疫情期间啊，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做很多散工采果子啊这类东西，都没有正规的全职工作的啊，你很难找到工作，因为被歧视，没有请来做工作，除非这个工作没有要做。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呢，可以说是帮助祝福了很多啊，好多啊，我没有算的太多了啊，都是整几千几千的人啊，在这个疫情期间不能出门不能工作，得到政府的救济是这么的少啊，特别是孤儿寡妇，他们很感动的，完了给他们的包括这些的无家可归者。那么塞瓦和保加利亚的这个传道人救生者也在这两三年当中也没有收入了，因为会有没有工作嘛啊。我总觉得是东欧有很大的需要，除了白人的需要之外，还有另外群体蛮大的需要，就是吉普赛人需要。那么我们感恩就是能够在这个去年年底圣诞节期间，我们能到戴德森的家乡向英国人传福音。这是可能是有史以来我不知道啊，有组织的华人的教会啊或者机构的组团做短宣。去在英国做短宣啊，不是像华人传福音，像老外传福音啊，华人啊讲中文的啊，向他们传福音，在英国历史里面可能是有史来第一次，说不定啊。无论我们大家对戴德森1865年创办了中国内地会很出名，但是他现在家乡是蛮没落的。戴宗岳长在2015年也去过探访蛮体的地方，所以他全心全意爱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这时代这个时候比较有能力，比较有点资源，有爱主之心，对宣教有点这个热心，我们也可以祝福英国人。所以我们真的出去了，我们有大概78个人，我们一起出去都是华人哈，都会讲中文的。我们用英文的方式讲，唱英文歌曲，在路边探访他们哈，跟当地的这个老外合作，当地的教会合作，来去做街头布道，探访这个无家可归者。帮助一些贫穷的啊，为主做见证，也在当地的带着的教会呢，也办了一个英文的这个音乐圣诞啊这个聚会。那么我们也在英国也祝福了 Blackpool 这个地方是赌城嘛哈，也是蛮穷的一个地区。然后最后这部分讲到这个最近在乌克兰发生的这个战争而导致，在东欧有很多的教会也受不少的压力哈。我们去了波兰。在我们所赞助的在波兰的宣教师，他香港背景的，嫁给这个波兰人哈，听到他们教会里面的这个情况，蛮着心酸的。这教会已经变成难民区，整个教会都是难民住的地方，挤满的人哈。 听下这个难民的这个心酸的故事是非常这个感触的。我们帮他订过一个货柜，那可以安装这个食物物资在里面哈。我们也造他们的托儿所，让母亲可以工作，孩子们可以留下来。那么，所以当我们送这个宣誓小礼的时候，多么的高兴啊！因为太累了这几个月，真是。那么在这个乌克兰境内也是很多的困难，包括右边这个妇女，看到吗？她收到我们礼物的时候就流了泪，真是了。那么这一位家庭特别感恩，因为接受我们的150欧元的时候，他就逃难。他早上逃难，下午他的家呢就被炸了，就当天被炸了啊！所以这个做母亲就说：“但是我们的救济没有及时赶到的话，整个家庭都死在这个炮火当中。”所以求上帝吧，引领华人教会前面的路吧，宣教路一起走吧。这是我们这时代的要考量，要回应主的呼召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做完了第二届的全球华人宣教会议。那么戴季中牧师也是我们的讲员啊。那么你们有机会的话也看到我们的网页啊，我们有去年今年的一些会议的这个分享，蛮宝贵的，你可以去看回放。明年2023年是马圣的40周年纪念，我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有第三届的全球宣教会议。那么我们的宣教会里面不但是有讲到信息，办宣教这个讲座或者是会议的话，我们也希望嘛能够赞助一些贫穷的地方，也能够实体的话，我们到不同的国家做短宣，一共列这边看16个国家，布道同工一起来的带队的。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吧。一点一滴吧，推动华人教会像人平台一样推动。动员这个华人教会来为主服事。好，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忍耐听我的分享。首先交给主席。
好，感谢林志峰博士啊，今天是大开眼界，没有想到今天的讲员的给我们的信息太丰富了哈。我们也看到戴德斯的家庭家乡啊，也看到那个阿尔巴尼亚既然这样子渴慕耶稣齁，带了这么多人来，可见我们这世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我们不了解的民族齁，都是渴慕的耶稣，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我们好像感觉上好像离我们好遥远啊，其实这些人都是很渴慕耶稣，只要你去传，你就可以真的是遇见这些从未听见耶稣的这些少数民族齁，甚至我们自己都很生疏很遥远。好，感谢神，也更听到这个林博士说到说他会开展这个用华人来传福音齁，来扩展这个神的事工。所以明年2023年，好，我们看我愿意，希望我们 BRC 蒙神怜悯，我们 BRC 可以跟你一起合作齁，这个来做这个2023年的事工。好，那今天的时间就交给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这个林博士，请这时间开放给
林博士。谢谢你，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啊，是名人啊，因为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祷告会，分享这么好的分享。不过刚刚听到的见证也是我第一次听了啊，真的是太美了，非常。介绍林博士为什么来到欧洲，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展开，真的是再一次为这些献上感恩，也谢谢给我们过去的这样两届有机会能够来参与在这个全球的环这样的一个宣教大会。那第三届当然我们也是对很感恩，希望有机会持续跟林博士一起合作配搭。刚刚听到这个林博士的分享哈，就是有机会跟你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欧洲的福音哈。那既然华人那么多在那里，而且看到欧洲的福音就是一直四维，然后到底华人在这个欧洲的复兴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那第二个问题，对不起，这比较大一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动员欧洲的这些教会啊，包括华人，包括当地的教会，复兴起来，又怎么样来参与大使命，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工。因为我们都在东南亚、中亚、中东的这个丝绸之路上进进出出，那是欧洲我们的比较少去，因为我们希望欧洲是不是只是宣教工厂，而且是个 mission force。 能够有人有一群人差派来到中东来到中亚来帮助我们。所以林博士可不可以先回答这两个问题，等一下我还有一些俄乌啊这些整个欧洲的局势啊，也请你发表一下你的华人的契机在这样一个俄乌战争在情况下我们到底华人有什么契机可以来参与，谢谢。
Yeah, 你可以想看嘛，这个欧洲华人教的历史不是很长哦，就是说最早那些教是1950年才开始的哈。我想肯定美国华人教可能也比欧洲华人教更长，老实说，对不对？更久，老实说哈。应该是，我觉得是哈。这个特别是在美国的70年代、80年代，很多很多的教会已经开展了很大。那欧洲的华人人数不多少，是最近。因为中国大陆的移民还有最近香港到去荷兰跟去英国的移民就开始有更大的演变，都是这20-30年的事情。所以而且那个数字来说呢，华人到美国北美去念硕士班博士班，比较所谓的必要是资历财力比较雄厚的嘛，但是到欧洲特别是东欧地区的华人的话是另外一种这个层次的啊，这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所以这方面说，我不敢说欧洲华人教会能够贡献什么东西，但无论如何吧，我想上帝也可以使用在欧洲华人教会有在宣教方面多一点这个贡献的哈。就比如说嘛，我刚才说过了，在英国华人教会可以展开像住在英国的英国人传福音的一个运动的开始。虽然我们是去年刚开始第一回合，对我是有点惊讶了。我可以说这只是我不是代表什么大机构什么东西，但我的邀请里面就突然间就只78个人都愿意来，一大群人，我吓死了，我是以为这几个人去不了。所以还有些教会说，我说你不要再报名了，不要再宣传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做那么多人，很不敢。所以今年因为我们想到剑桥。就是剑桥七节嘛，记得吗？那带的是那个内地会那个，也是向当地的英国人传福音。所以我想，上一个使用的五饼二鱼嘛，来做一些非凡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我想，只要华人教会肯愿意的话呢，我想主会使用我们。所以要看欧洲华人教会要怎么看这个事情呢？这是第一个课题了哈。到底欧洲华人教会包括英国华人教会已经预备好了吗？整体来说，现在。英国华人教会最头疼的就是因为很多的大量的移民来到英国来，所以英国华人教会忽然间大大的这个大幅的增加，50个人变成150个人，80个人变成240个人这样子哈，乘三乘四这样子的，所以传道人忙得不得了这样子哈。但华人教会就忽然间爆炸性这样子的，一个城市从2间教会变成5间教会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一个最近这一两年是忙透了传道人哈。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契机，就是英国华人教会开始的实力方面越来越强了这样子了哈。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事情，英国华人教会可以越来越强，也可以在各种的资源方面跟供应在宣道传福音施工上更付出更多一点哈，这我们期待吧，以后5年10年后的这个期待吧哈。那么欧洲华人教会呢，欧陆特别是欧陆的呢，欧陆的华人教会的这个大多数来过来这个都是做生意为主的，特别是温州人啊青田人啊这个福清啊这种啊来到这个欧陆那边。那么他们主要是做生意为主导的啊，那么背景也不是太资深这样子。但是呢他们教会也发展的不错，对不对？来说比如意大利好几十间华人教会，西班牙好几十间华人教会，法国也好几十间教会啊。那么就说去年吧，去年因为有这个平台，我这边做了这个宣教会之后呢，已经有这个当地的西班牙教会和法国人教会、意大利罗马教会，他们也开始在把传统宣教向华人传福音那种形态哈，像犹太教、犹太教传福音那种形态，开始也关顾，因为疫情嘛，因为很多的痛苦难处嘛，他们也开始突破了啊，就帮助了这个 这个印度啊，在巴基斯坦啊，缅甸啊，都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做的。包括一个马德里的教会说，牧师说，我做了二十几年的牧师，从来没有做画完画书，从来没有做过的，呵呵，这是第人生的第一次大的突破。呵呵，他说这是一个，他说他的经历是这个欧洲华人教的一个写照啊，他说啊，一个反应。所以突破，我想这是这两年来。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样，我做更多的这个画画是不是也是最近这两天开始的，已经只做了主要是基督教的事工。所以我想上帝给我们多点机会，我们有人有个平台，那么就是能够推动这个工作，我想我们需要点时间。所以盼望吧，美国华人弟兄姐妹们能过来欧洲来帮忙来推动。对。有一些讲座嘛，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带我们去这个欧洲各地里面做宣教。我想人是会有的，只要有人肯推，有人肯动，有这平台的话，肯定就有人会有回应的啊！我想不要灰心啊，也为我们祷告。欧洲需要很多的祷告。
我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英国的华人教会或者欧洲的华人教会，他们合一吗？他们常常在一起连结吗？就还是说还没开始？
我想大体上来说，我所去过的地方都看到很容易看到一些联导会，这在疫情之前已经有了哈，包括欧洲的教牧与同工会啊，这样子哈，伦敦的联导会啊，什么巴黎的，都是，所以这种合意的，就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现在了，比以往二十年前呢比较更多了。所以有蛮多这种所谓欧洲的这个会议，包括参服啦，有欧洲参服这样子啦，他们一起来合作去做短宣，比如说。所以大体上来说，我可以说华人教会是可以合作，也正在合作啊。当然我不敢说能合作的那种的合意的那种的这个深度有多深啊，但我说我是相当满意啦，就是说已经动了，已经开始了。也特别是最近疫情的缘故呢，他们也合作，比如说巴黎的教会，不同教堂不同教会他们就合在一起，把那个奉献的这个资金呢愿意帮助在印度的这个尼泊尔的缅甸的这样子哈，他们有这种这个动力，这样去把整合不同教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来帮助其他国家，对我来说是很难得了，是吧？所以我是看到契机，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更加合一，更加说苦难见真情，我们更加被主的爱融化了，我们就不要看太多比较彼此，我们就一起来承担这个大使命的事情。
感谢主。那个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像你刚刚已经在稍微有提到那个合在一起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族群。那其实就回到那个我刚刚有问了俄乌战争哈，像这样一个这么大的难民潮，这么大的需要，也包括在欧洲现在有一些极端气候啊、旱灾啊，所以这整个人员啊各方面，那从一个华人的契机，一个华人在那里在复兴啊，在宣教啊，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或是发展的方向？
Yeah, yeah. 我可以说华人教育比较发展的地区主要在西欧，一向都在西欧的。你看，第一间教会在伦敦，第二间教会在巴黎，然后在这个 Amsterdam， 你的荷兰，在德国，在这比利时，他们都有几十年历史了哈，比较稳定，还有很多牧者都在西欧，全职同工或者机构都堵在西欧。反正在东欧是很零零散散、很弱的，在东欧哈。但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缘故呢，很多的资源忽然间大家都一起看东欧，我们的资源都涌到匈牙利，涌到这个摩多瓦，涌到波兰，短时间都去了波兰去了，所以我反而看到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哈，我们大家都注意东欧去了，从西欧转到东欧去了，现在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去了波兰，我在读一下这边也说了哈，是我从来没有想着要去的地方了，始终不是首选的。所以吧，那上帝也把我们就推到这个不是首选的地方去了，对，我想乌克兰也是一样嘛，你记得吗？要是你没有记错的话，王永兴牧师要你认识他的话，他在90年代初期在乌克兰做了蛮多的事工，我只听到呢，我在年轻，在20来岁，听他讲到什么乌克兰什么 Russia 什么俄语蛮好听，但是不是什么地方来的，在哪，在很远这样子哈，根本没有什么 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子，我觉得是哈。但因为乌克兰战的缘故，跟大家都有关系的，管你什么人这样子，大家信不信主的都关心哈。然后教会也真的很主动，很快的这样子啊，从西欧的资源就去到罗马尼亚，这个去了匈牙利、波兰，我说过了，都一大堆的关心就来了，就连接了东欧跟西欧的弟兄姐妹们这种的交流跟合作啊。那么我觉得是很可喜的这个事情发生了哈，那么加强所谓的我们的团队的精神，一起来这个推动哈。那么中国大陆也肯定了，他们很多的资源来这么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帮助了，到现在为止还继续帮助这个乌克兰难民的啊，所以是也看到中国教会对宣教的热忱，觉得是很感恩，同时发生。
嗯，非常感恩，谢谢。也刚刚你在秀的那几个照片呢，不论是特罗亚啊、马其顿啊、还有乌克兰啊，这些我都去过，然后刚好跟当地的教会有一些配搭，这样很感恩啊。看到这些照片啊，都还蛮熟悉的。谢谢您的分享，谢谢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也是我们的荣幸啊，能够听到这么好的分享。谢谢博士。
嗯，谢谢主。
好，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分享吗？有什么问题要问林博士？我这里有个问题哈，林博士想问一下，刚才说到那个英国的 Blackpool 是赌城，那大体上那边有没有中国人在那里赌啊？我相信会有吧，或多或少都会有吧。
在 Blackpool 赌博的华人不多，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华人主要在那边上班、那边开餐馆的地方，它不是。特别是这两年疫情，你看旅游都被中断了，那不是靠旅游海边嘛，是靠旅游的，整个旅游业、整个餐馆业、整个宾馆业全部都倒了这样子哈。所以要是还有一些以前在华人在那边做的，肯定也跑光了这样子哈。所以Blackpool现在基本上是很少。我记得我在去，在十来年前，我们去Blackpool做短宣。有，我们借了一个老外的教会去做短宣，那么也带领一对夫信主，他刚好是从别的城市来的地方路过的，我们派单张，他路过在我们布道会就在信主，现在就成为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执事了。现在，所以那边的华人不多，华人都集中在主要是伦敦、曼城、利物浦这种大城市里面为主，爱丁堡，其他小城基本上是零零散散，就很少了。
嗯，
华人不会太喜欢去那种小市镇、小地方去过生活的，不是没有，就是少了，是说了，所以肯定是没有华人教会，没有华人聚会，没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查经班，或者是布道聚会点也没有的，所以他们你是坐那边的就很惨了，就没有什么人接触你啊。但是因为最近的疫情的缘故，我们大家教会就开始开放我们的网络啊。所以不同地方的城市小镇地方就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聚会，但一方面是好，疫情过了之后呢，华人教会开始中断了这个网络施工了，就没有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希望有些教会还继续会做嘛哈，就是特别想念到一些地方是没有教会的，没有华人教会，没有华人聚会点啥地方的，也可以这个自由上网来一起聚会。
嗯，这样子的，因为在美国的赌城 Las Vegas 就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旅游点的赌城，那个但都是这个有钱人在那里。这个 Blackpool 怎么是完全是相反的，而且都是没落区那种感觉。这个
名字不传过去了。Blackpool 不像 Las Vegas 那么出名，懂吗？它不是那么出名。你要是走路的话，那海边我想大概半小时吧。是我们都在走完了，只有那条街吧，好像是。
嗯，
它不是很大，的地方，所以人口不是很多。我走那么走的整个 Blackpool 走过去的话，很难找到一间华人餐馆，不容易找到的，意思说。Yeah, 还是主要华人比较喜欢在其他地方嘛，特别是南部的海滩，比如说，就很多，因为热嘛，南部比较热，北部比较冷嘛，像是哈。都集中在 Bournemouth 啊 Plymouth 啊，比如南部的海港那边就很多华人餐馆了。越北越去的话，这海边就越少华人的餐馆了。
是，我之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就想说是不是福音可以传到那里，那中国人少就好。那好，那请、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要问林博士的？因为时间有限啊。好，谢谢林博士。
还有其他问题吗？有个人说近几年移民很多，是你们欧洲教会，请问大多是欧洲经商还是什么样的群体呢？那个移民潮嘛，那移民潮是二三十年前啊，更早我的时代，九十年代初期是中国的学者们在英国移民到那边去啊，学者们，然后之后二三十年呢，就是或者更早期一点，我更早的时候是主要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去英国念书的华人哈，那么后来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做生意的在欧陆啊，英国不容易去哈。英国主要是需要念书大学生才能去的，那么学者啊，那么欧陆就变成正规的不正规的也去了，在这个二三十年来啊，然后最近就是香港人去了这个英国，成为另外一个潮流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移民潮都是在这个三十年发生的啊，很短的时间里面，特别在这五年，特别是，好吗？
嗯，
林博士的一个小这样哈，他有谈到那个亚洲跟就是穆斯林传道的方式跟欧洲是，我自己本身是听了以后觉得是不一样哈，我不知道你的看法，说哎，传福音的话其实都每个人都需要还是怎么样？
Yeah.
那我的问题是引到。比如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欧洲来传道，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们
是
怎么样能够抓住，然后真的是为那边的这些人跟传道士来祷告。那刚刚也有讲到合理的问题。
特别是针对回族是吗？穆斯林民族嘛是吗？
我们很多都是回族，那欧洲的话本来就是一个福音的开
出源地，
出源地嘛，那今天没落了，那我听到，那但我们现在怎么样来投入啊，那能够正式从祷告开始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祷告，根据现在目前的情况。
对我明白啊。欧洲的白人地区的话，主要是我觉得是因为这多年来已经算是欧洲嘛，大国嘛，几百年来已经想说嘛，都这优势，都占优势，都比较有钱，比较舒服，教育啊，什么医疗啊，什么都比较比别人好啊，永远是被需要照顾是非洲啊、南美洲啊，就是那种亚洲地区，他们就是这个you know,是那个蒙福的地区，福利最好的地区，所以这种白人基本上就是因此呢，就越属世俗化，这样子这种世俗化，加上其他原因吧，哈，就越来越多人离开教会了哈。那么这很可惜的地方，但是呢，祷告吧，这两年呢，这个疫情加上乌克兰战争，就把白人打得乱七八糟这样子了。包括英国人就很糟糕哈，他们说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一天吃不饱的样子，在英国已经来到个地步了，真是，而且是这个电流的费越来越高，很多人很贫穷，所以这个危机，经济危机是这个所谓，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困难哈。那欧洲的白人呢，能够可能因此会考量到寻求上帝的那边去了，为什么呢？人不能做什么东西，他以前自己很能，什么都能，不需要别人帮忙，我自己告诉自己，我自己的神，我自己信我自己的宝座。那因为最近的疫情加上乌克兰战争之后，他们乱得不得了哈，并且很多经济的打压，我相信上帝也是希望把这个问题的苦难会转演变成一个宣教契机，让我们多关心白人这个需要，也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呢，讲到回族的话呢，我做主要的施工是主要是吉普赛人的，包括吉普赛人当中的回族施工啊，也有的啊。那么吉普赛人的回族就比较容易做了，因为什么？他们是被社会所抛弃不要的人，所以你要带领一个回族的这个是伊斯兰背景的吉普赛人信徒是很容易的，也没有逼迫的，就太简单了这样子啊。只要你肯去传，他们肯信就可以了，就没问题。所以吉普赛人施工很好做，比较容易做，意思说。 那他们很穷啊，需要投入的资源比较多一点，但是长远来说，我总觉得是那个利啊，那个真的是收获会比你所投资的会更多更多。但是谁去投资呢？美国的、英国的、欧洲的都撤退了，因为没钱了、撤退这样子了。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是不是刚才说那个吉普赛的牧者没有薪金呢？没有薪水这两三年，没有钱是什么？因为荷兰的撤退了，德国的撤退了，美国是撤退了这样子，就没有帮助了。他们去什么幼稚园也要关闭了这样子了，教育同工也没有薪水，这两三年怎么过活？
嗯，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就赞助他们的孤儿院的这个幼稚园啊，就帮他们的传道人找资源啊，让我们能够继续能够牧养教会下去。所以这个退潮啊，整个欧洲美国在这个救济施工上和宣教施工里面退潮啊，我从经济来看他们真的退得很快啊，这两年里面。反正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投资开始来了这样子一个新的景象吧。
嗯。
那么我觉得是也换了这么一点贡献的机会吧，也感恩对我来说。
对。
所以祷告吧，盼望华人教会能够抓紧一个机会啊。来做欧洲这个很缺乏资源、很缺乏人、工人很缺乏的一个地方。
对，
不但是华人本身需要传福音，就要带来信主，老外嘛，这个也是很需要，所以是双重的难处，那挑战是大的。需要弟兄姐妹在。
对，我刚才就很惊讶，就是说这个戴德森他来中国传福音，可是他家乡却是没有人信耶稣，这简直是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刚才听了非常惊讶呀。这我现在那边下乡的人会不会骂他呀？就简直是你不传给自己的民族，传给这个外族。
不会，他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
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有人试过了，你去接他问谁是 Hudson Taylor， 100个没有两个知道是谁来的。
是哦，那感谢神，还好，神保守，神保守。
他是那么的落寞，
知道
对不信去。那家里面什么感觉？谁是亨特勒管他？是根本没有。
Nobody know that。
也没这问题。反正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在开始对自己说：“哦，原来是这个，他现在是我们的人，才开始认识亨特勒。”
对，还是有保守的哈。嗯，
也是。要说一个背景啊，你们有兴趣的话，但是家的 Mansi 是个矿什么矿地哈。
矿
你知道底下的矿煤啊，
矿
地是
矿工，对
啊，对，是很贫穷很烂的那种族群才去工作，你知道吗？就很低层次的才去打工那边做，所以他的百姓一般到现在是比较不是我们的时代，早期代的时代也是很烂的啊，所谓哈，就文化方面呢、啊，这个已经在那时代，你看那个谁啊？戴德森的父亲嘛，那边讲到的时候被人打了这样子。
真的好可怜哦。
很粗的，这个城市的人是很粗的。
谢谢。
这个讲粗口是从有历史到现在，他是矿工背景的嘛。所以因为戴德森也不容易，但是最近有一个歇酒的信主了最近。他歇酒了三十几年信酒哈，每天醉酒。几天就清醒两天是清醒的，说这他竟然信主了，哇，很神奇！所以我们就给他机会做见证了，带一些其他的同僚来信主了。
还有林博士，我前几天把你加到2022年华人宣教动员大会的负责人之一，能不能把这个广告哦，这个海报哦发给你？你不是有个团队嘛？就是林牧师，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你自己团队，我也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发给那些人啊，然后让他们你也动员他们参加2020年华人的那个动员大会。
2020年你说是两年前还是
对啊？现在对不起，2022年，对不起，是现在九月份，对，9月22号，2022年华人宣教动员大会。哎，我把你放在那个负责人群里。哎，对，麻烦你帮我发广告给你那些。你是哪个群啊？就是林博士特别嘉宾，对，可以放在那群。
好，好。
然后
最后一个问题是问马圣多少学生，多是华人吗？马圣的这个学院的建立是有一个印尼华侨的一个同工做宣教士来马圣，在1978年，所以明年是我们45周年纪念了。我到目前为止现在有600多位学生。 主要都是华人为主，那么还有缅甸、越南、老挝，
是太棒了。
蒙古曾有一位，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啊，或者是新加坡，菲律宾曾有过啊，所以不多，主要是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为主啊。
是的。
那么其实就是主要是华人是对的哈。那我们这边有英文部跟中文部，所以中文部的话讲是主要是华人。一点是缅甸的会讲中文的少数民族哈，英文部的话就是尼泊尔、印度、非洲或者什么其他的地区或者马来西亚为主的。
嗯，
中文部比较大啊，中文部因为没有马来西亚华人还有中国大陆比较大，所以比较人比较多，好几百人这边。不是全职，有些是全职，也不是全职的啊，各种的培训的学生。
嗯，好，那看我们以后 BRC 可以跟一起合作好吗？感谢神，好。